阿弥陀佛，最是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从六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于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所来到的第一个城是腓立比教会，第二个城我们会看到第十七章的帖撒罗尼迦，以及第三个城皮利亚。我们上一次呢谈到有关于腓立比教会，他教会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它是一个 ABCBA 的一种架构的方式。想有已经给中敏弟兄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写下来，我想他应该有传给各位弟兄，那你们可以参考看一下这个整个它的架构方式。也就是他很强调一种重复不断的一种对比性的来谈到教会的建立的方式。我们知道整个《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这么长的内容里面，为什么作者他需要花这么多的内容来描写？这样的描写有他的故意性，也就是说他有一些东西是不断在重复的，他一次的又一次的重复类似的一种情形，无论是发生在彼得的，发生在保罗的，其实他都不断的在重复他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遇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第一个他们都在传福音，第二个他们传福音之后会面对一些逼迫，一些反对。这些面对逼迫反对的人大概是哪一个方面，他会跟我们详细的来讲。他可能是从犹太人来的，可能是从罗马人来的，那不同的方向他这样的逼迫临到。那相同的我们看到的是，注意看到是他每一个记载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他的记载，当保罗或是彼得他们来到传福音的时候，作者会特别卷写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事情发生，而这些不一样的事情或是他的一个用词或是他的一个状况不一样，那透过这些不一样的东西他来跟我们教导他所要强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腓立比书所写的在十六章里面，在腓立比教会所发生的，我们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五节里面，希望各位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这样讲：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我常有你们在心中，无论是在我的捆锁之中，是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是与我一同得恩的。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到保罗他会先谈到他在捆锁之中，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第二十六、二十五节以后，保罗他被下到监狱的里面去的事情。那下到监狱里面是只有保罗跟希拉，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谈到教会是在他捆锁之中，仍然是跟他一样的，同样的得到这样一个恩典的。表示他们虽然没有跟保罗一同进到监狱里面，但是教会的人会参与实际上保罗的事工。同样的，我们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十四节里面，他保罗这样讲：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所以这里保罗他会谈到他在传 福音到腓立比教会之后，再来就是第十七章，他到帖撒罗尼迦，那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供给，让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生活需要是靠着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我们谈到这些东西，是因为保罗的书信跟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有一些他并没有提到，比如说提摩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并没有完全提到腓立比书里面所谈到的，保罗所谈到这些内容，有一些内容他并没有谈到，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你教会跟他一同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的时候跟他同工，或者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辩证福音的时候跟他同工，那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看不到，他没有记载，他省略了，这是故意的，这是他故意的。同样的，我们看到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谈到教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保罗从腓立比他跑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一些内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腓立比教会有做了什么事情。同样的，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腓立比书四章里面谈到了腓立比教会其实有做的，还是有做的，所以他们各有他们的专注点，各有他们的专注点。那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十六章，到底他在路加在专注什么？我们上次有谈到，这里有谈到三个被拯救的人，第一个是吕底亚，吕底亚的拯救很独特的，他强调吕底亚这个人的条件是什么？上次我们有谈到了，这个条件非常独特的一个条件。但是他强调的另一个观点是，第十四节里面有谈到是主开了他的心，主把他的心打开了，强调的是神直接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这个人他符合了神的条件的时候，那是神怎么拣选这样一个人？神主动拣选的，所以神开了他的心，主开了他的心，他才能够了解到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段落的时候，保罗在逐出这个使女他里面的那个污脸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的？我们在上一次长老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透过保罗自己本身非常敏锐的知道那个恶者他的脚踏，他一连多日不断的在那边喊着保罗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是在传讲救人的道。那这样的传讲并不是说不好，他本来就是对的，保罗他是神的仆人，他们也是在传讲救人的道。但是保罗最后他知道他心他会厌烦，表示他灵里面受到激励了。所以一个工人本身的敏锐度，他以及他对于从神来的权柄来决定福音的传开能不能传开。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转身就对这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表示使工人非常重要，没有工人只有神在那边开启人的心，没有保罗在传讲，没有保罗在那边斥责这个恶灵，实际上很多福音的工作他做不出去的。所以他第二点他跟我们的更继续的强调，福音的传开一方面神亲自参与，一方面是个工人要达到神的标准。那这个工人他能够讲明神的道，等一下我们在第十七章我们也会再继续强调这一点。那同样的，工人对属灵上的征战的问题他也能够清楚的认识。那最后我们来谈到说，那第二十五节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回到二十五节以后在接力里面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里谈到半夜，谈到他们继续在那边唱诗祷告赞美神，而仆众囚犯是侧耳而听，众囚犯侧耳而听。 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囚犯表示这些都犯罪了。那犯罪的人听到保罗他们在唱诗祷告对这位神的这种赞美，但他不记载囚犯认罪悔改，没有，他就在那边听而已，好像哦，他们的赞美，他们的诗歌，让他们哦，这个很好，所以他们会注意听。但是这样的听，并没有带来奇怪的下一步，因为人他可能听了哦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赞美，表示他很虔诚，他的诗歌很好，所以他们会看注意听，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动作，没有任何动作。之后呢，我们发现从二十六节开始，他就谈到突然大地震。然后监牢的地基摇动，然后门打开，这里谈到第二次的打开。前面的第一次的打开是逐开了尼底亚的心，第二次的打开是神把监狱的门开了。所以很奇特，第一个是打开什么，打开这个尼底亚内在的心，第二个打开是外面监狱门的门。打开之后呢，然后再来就是啊，囚犯的锁链都松了，然后禁足就看到之后就以为他跑了。这些内容的描写很详细，作者他要故意很详细的来跟你们谈到为什么禁足他会来信主。囚犯听到保罗他们的赞美，并没有来信主，但是只有当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之下，囚犯害怕，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他就要自杀。自杀了之后，他保罗就给他制止，保罗制止之后，他就赶快的从二十九节以后，他的用词是非常的一种强调法，他马上就说，当保罗说你不要自残，我们都在这里的时候，那他用的一个是说，他马上就跳进去，然后战战兢兢的，然后他跪倒在保罗的面前。他连续的强调这一种非常紧张非常害怕的心，赶快就跑到保罗那里去。我们不晓得到底保罗的诗歌禁足到底有没有听到，他没有写。不过如果说在这个监狱的里面，保罗跟希拉在那边唱诗祷告，而同监狱的人都会听，那禁足他是看守监狱的，他应该也会听到，他不是没有听到，但是他不强调，只是他也有听到。他听到的时候，但是发生会改变他的是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地震的发生，然后门打开了，锁链开了。他故意用这种很独特的方式让人有一个产生一个冲击，禁足产生一个冲击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只能够自杀的时候，保罗制止了。制止之后，保罗问了保罗一句话，这句话会很重要，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里谈到的，我们后面中文把它翻作当，这个字就是应当的，说必须，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就今天我们说得救，一般我们都哦信，好像信就可以得救，但这一个禁足他说我是要做，我应该做什么。那第三十一节里面保罗就讲，他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就可以得救。这里把做跟信他把它放在一起。那很多的人就认为，一般人都会想说我要做啊，但是保罗说不是，你要信。那一般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一般都说对的，那在今天保罗都讲说，我们只要信，我们不要做，我们不需要做。这是很多的人他们会按照传统的观点，那就说信跟做是两件事情，他我们一般人会把这样事情分开。 但是实际上作者故意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他如果透过他的作，也就他的作是透过保罗所说你要信，而他的信的实际上的行为就是透过他后面所讲的，从三十三节以后，当保罗把神的道讲给他们之后，他们就说进去就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然后呢他们就立刻的受了洁。好，如果只是信而不需要做，后面就不要讲了，他只要信了他就得救了。当他讲说，当保罗跟他们讲完这个道的时候，他所做的很清楚的，从三十三节里面谈到禁足实际上做了很多，他不是没有做。他一方面把保罗迎到他的家中，然后呢又洗了他们的伤口，然后又受禁了。所以从三十三到三十四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禁足做了很多实际上信心的一个行为，他接纳了保罗，然后也洗了他们的伤口，然后接受保罗的施浸，然后连到他们家把他摆上饭，这些都是出于真正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说我心中接受耶稣是我的主，这样就信耶稣了，不是了。真正的信耶稣是你用你的行动来显明你确实是接纳这位耶稣是你的主，那他的行动就行动在表现出你对于神的教会、神的仆人、神的弟兄姐妹们，你如何跟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来表达你确实是跟他们是一样的。保罗透过路加透过这样的描写之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和全家都因为信神都很喜乐。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都很喜的这个字哈？这个字原来是一种高兴到手舞足蹈，或非常非常高兴，这样它是这种描写。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十一次的里面，路加它在路加福音出现两次，使徒行传也出现两次，就说路加它用了四次。如果我们把这四次你把它拿出来，你会发现非常有趣。路加的第一章四十七节是第一次的出现，第二次是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路加的第一章里面的出现，他谈到的我们可以翻照到第一章第四十七节里面，那是玛利亚。玛利亚说，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那个为乐那个字就是这个字，但是他这个乐是跟灵，你注意哦，他跟灵合并在一起。同样的，你可以翻到第十章路加的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欢乐这个字也是这个字，而他是说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在那里，在他的灵，耶稣的灵，也就是说这个字他跟灵是连在一起的。那使徒行传丁另外一次是在第二章的二十六节，二章二十六节，这个是彼得引用这个诗篇里面的经文，他谈到说二十六节说，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快乐那个字就是这个字，灵这个字原来是舌头啊。但是心里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谈论到有关于旧约里面，他有时候他灵跟舌头，他有时候在西犹太人的观点，他们是认为是相同的，舌头跟脸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路加很强调什么叫做欢乐，欢乐不是只有在外面的嘴巴笑一笑啊，手舞足蹈，而是真的他灵里面在欢乐，灵里面的快乐，也就是他舌头在那边跳跃。那我们会说这些都跟什么有关系？他都跟圣灵所赐下的那个方言应该都是有关系的。我想路加故意用这样的很故意的方式来跟我们描写，虽然他不讲说这一些人他们也都受了圣灵，他不讲，他故意就不讲，但是他故意用这样很类似的词句来描写。再来我们要谈到了，其实这个禁足全家的受戒以及吕底亚全家的受戒，一般基督教有关于他们赞同啊言而喜的都是引用这两个段落。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要了解施浸一定要回到犹太人他们给外邦归信的人的施洗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犹太人今天他们要给外邦人进入到他们教会他们犹太教里面的时候，他的条件是第一个男人一定要受割，第二个这个男人一定要满十二岁以上。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律法之子，也是说一个成为律法之子他对律法对他的行为有应该要负的责任的时候，这样的人他们才给他施洗。这个是在考古里面他们已经都知道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给人家施洗绝对没有给婴孩施洗过，没有，他们绝对是满十二岁以后的人才给他施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要给人家全家施洗，至少这个家里面的人他们也要是满了十二岁以上，也就至少他要成为律法之子，他们才会需要悔改，需要认罪，需要来施洗得救。所以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婴儿洗在当时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样我们要说因为他今天基督教会赞同婴儿洗，因为他们是认定全家就一定有婴孩了。不过这个是一个推论，它不是一个经文直接跟我们讲，没有，他没有跟我们讲，这说是只是一个人的推论。如果是相同的推论，那我刚才所讲的，我刚才那个不是推论哦，这个是历史上他们犹太人确实他们接受一个人进到他们的犹太教，他们确实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的，所以这不是推论。那这个按照他们的习俗的方式来做的，保罗也是这样的来做的。保罗是犹太人，他不可能说他今天接受一个外邦人进到基督的门徒之下，他也会给那个从来婴儿的那个给他施洗，他也不会这样做。那我们来看最后第35节到40节里面这些官长为什么特别谈到他们要来释放他，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他都没有审判，当别人控告他的时候他就直接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来打。前面我谈到棍的打就是因为这个腓立比城他是罗，我们这里有谈到他是罗马这个军事城，也就是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城，殖民城有殖民的长官两位，而殖民的长官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侍从，这些侍从都是拿杖拿木头那个木头的一个木杖，这些木杖是在执行如果他有人违反罗马法他就直接给他刑罚，是这些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这个侍从差役这个字，也就差役这个字，它是 这个当时的罗马长官他有一批专门拿账的人，这些人是替这个执政官来做刑罚动作，而他是有拿这个棍子拿这个杖来打人家的。所以我们说他第三二十三节他们打了许多的棍，所以他并没有审判，他没有谈到保罗他们被审判，就直接被人家打，就是被控告就被打，很奇怪，被控告就被打。那这样的描写方式，我们到了第十七章，十七章的时候第五节也谈到说，这些人啊、闯进耶稣的家，把保罗他们抓去，结果抓不到，就把耶稣跟几个弟兄就拉到地方官那里，就来控告他们。那控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并没有审判，但是他没有审判的时候，他只能说，他说他们就惊慌了，然后就取了他们的保释金，然后再释放他。很独特的，你会发现到两次都没有谈到他们怎么样去审判，到底他们的控告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路加他故意的描写，他有相同的，不论使徒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当他们被控告的时候，发现他都没办法辩驳他自己。这里在这里他是这样，然后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二章以后，他就不一样的描写。我们到二十二章之后，我们会再讨论这样的事情。好，所以三十五节到四十节，没有经过审判的保罗，他要出监狱的时候，他就描写说，他就故意不出来，你没有给我审判，你就把我打了，就把我关了，然后你现在又 要叫我们出来，莫名其妙。然后他用了一个说，因为我们都是罗马人，我们都罗马籍的，也就罗马人绝对一定要审判才可以关到监狱里面，如果你不是罗马人，在当时的罗马法确实这个执政官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在一个身份上的差异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为什么保这个路加他要来描写三十五节到四十节这一段的这么详细的他们的出监的内涵？其实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出来。出来第三十六节里面有谈到说啊，如今这个官长要释放你们，那就你们就赶快出来吧，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个出来第三十六节。然后到了第四十节，保罗他们就从监狱里面出来，最后一次在第四十节的最后一节的时候，那他们看到了弟兄就鼓励弟兄之后呢，他们就走了，那个字也是出来，好，他连续讲三次，人家叫他出来啊，他不太愿意出来，最后他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他不光出来监狱，他最后呢也出去了，连这个腓立比教会也离开去了，也走了，都走了，不断的出来。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描写法？其实这要回到第十八节跟第十九节。十八节跟十九节，当保罗对这个有被污廉附着的这个使女的时候，他对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好，第一个你要从他身上出来是第一个出现，第二个他就说他就出来了，他也谈到第二个他就出来了，第三个第十九节，这些使你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字原来就是什么呀？出去了，他的指望就出去了，离开了，污连离开了，然后连生意也没有了，生意也离开了，也出去了。他这样的描写法，然后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后面保罗他的出去，保罗叫污连出去，造成这一些使你的主人他们的生意也不见了，没有出去了，离开了，结果他们就来控告他， 他就被关，被关之后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关了一个晚上，出来之后人家叫他出去，他啊保罗他也不愿意出去，结果人家鼓励他出去，他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怎么样，他就连这个腓立比教会，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也离开了，不断的离开，不断的离开，一个一个一个离开，一个离开，他有使你鬼的离开，一直到最后保罗离开腓立比这个地方。作者用相同的词句来不断的描写这样的一个过程，表示在这个一个整个征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虽然保罗确实好像他有传了福音，这个福音果效也很好，腓立比教会，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读到没有一个教会被保罗这么样的褒奖，因为只有这个教会愿意攻击保罗，而保罗接受他的攻击，表示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这个教会跟保罗非常同心，但是福音的果效大，相对的福音的逼迫反对也是大的。保罗叫鬼离开，鬼就能够叫你保罗你也要离开，为什么会这样呢？保罗好像得胜了，他把鬼赶出去了，但是鬼不甘心，撒旦没有那么容易就因着你把他驱逐出去，然后你就驱逐出去就结束了，没有，他的反扑最后让你保罗没有继续停留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不得不他就离开了，往第十七章往腓立比的家教会去了。不过我们发现到福音工作不是那么好做，没有那种福音说我今天得胜，有一个神迹奇事降临之后，哦，就得到很多人，就很好，哦，大家都很感谢神，都很平安，没有，是这样吗？如果神的工作是这么容易就好，没有，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一直到彼得的身上，一直到看保罗的身上，相同的征战不断的重复出现，就是我们要强调为什么他有很多是重复的，他不断在重复。今天福音工作确实可以传出去的，神会亲自做工，工人也亲自的参与有权柄，然后这些被拣选的人他们有很美好的条件，不论是尼底亚的，不论是这个禁足的，他们都很好，好，福音传出去了，但是相对的那个反对的压力更大的反扑回来，这是必然的。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发现到，不论保罗或是彼得，苦难从来没有离开这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真的是坚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十七章里面我上次这个架构我想应该有传出去了啊，它是一个 ABC，A 波浪 B 波浪 C 波浪，也就是说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上半段有关于在帖撒罗尼迦所发生的事情，从第十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五节他又重复一次。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很多重复的词句，重复的词句，这些词不断的一次再一次强调。同一个会谈到犹太的会堂，他们都会谈到犹太会堂，都会谈到根据圣经在辩论，或是根据圣经他们在探讨，不论是在帖撒罗尼迦或是在皮底亚，同样的都会谈到有一些人的相信，然后这些人的相信会有什么样的人。在帖撒罗尼迦他会描写的是很多是前见的希利尼人跟尊贵的妇人，前见的这个是指那个一般外邦人啊，归信的这些外邦人，也就是他是啊由外邦人，然后他归信，他是一个啊对这个犹太教非常愿意去啊相信的，愿意去追求的。这种人，啊，就是他是一个归正的一个外邦人。 然后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在皮提亚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很多人相信的时候，也有很多是西利尼的尊贵的妇人，而男人也不少，所以他都会故意谈到女人，很强调女人，而都会强调都是一些外邦人来信，两个地方都会故意相同的强调法。那同样都会谈到犹太人，他们会借着官府来逼迫搅扰。同样的，这个搅扰这个字，我们上次有谈到了啊，不论是在这个提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会搅扰，然后到了这个皮提亚的时候，他也会说他们是搅扰众人，重复的搅扰，搅扰之后就会造成什么？保罗就离开了。所以他不断的重复了这样的相同的信息。保罗他们传福音了，然后辩论的很多人会信，信的中间很多都是外邦人的，犹太人他反而比较没有强调啊，犹太人有很少，也有就像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耶稣跟几个弟兄，这些可能都是犹太人，因为耶稣这个字哦，是这个希腊人希腊文在翻译这个耶稣这个耶稣亚这个字，耶稣亚这个字哦，他们翻一个叫耶稣，一个就翻作耶稣，这个希腊人在翻同一个希伯来文字的时候，他反而翻作两个字，所以我们说其实耶稣这个字跟耶稣那个字是一样的，它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旧约里面的耶稣亚，所以表示这个人呢他是犹太人，所以表示很独特的，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信主，但是很奇特，受逼迫的反而是犹太的弟兄。犹太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待保罗，把保罗接到他们的家中来，让保罗他们能够在提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故意这样讲。所以虽然不错，福音在外邦地传开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少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相信了，他们接受福音了，他故意用这样，反正他们也为了接受福音，他们受到他们同袍同样的犹太人的逼迫，他故意要跟我们谈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谈到的十六章里面逼迫的是从这一些外邦的不信的人逼迫，但是第十七章逼迫的是怎么样？不信的犹太人逼迫的，他故意把这两个不同的逼迫来源，但是当然都会透过这个罗马政府，两个都透过罗马政府来逼迫，而这样的逼迫完之后，他们所造成的都是让保罗离开。但是很独特的一点，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结束点的时候，保罗他们是怎么样主动的离开。但是很独特的是，我们发现到第十节跟第十四节是弟兄就在夜间打发保罗跟希拉离开，在第十四节一样，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你会发现到这两次保罗从来不是保罗主动要离开，反而是教会的人把他送走。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差异点？其实我们会发现到好像保罗不太愿意离开，保罗不太愿意，他虽然受逼迫了，但是这些逼迫好像他不像在腓立比教会一样被人家打被人家关，也就好像保罗说，如果你没有给我没有把我打得要死要活的，没有给我关，没有怎么样，实际上的一个如果还可以待得住我还要待，保罗是这种心态。也就你逼迫我可以，我你一定会逼迫的，但是如果这个逼迫不是逼迫到我实在是受，实在是应该是够到了，哎， 像这个他在菲律宾被人家打被人家关那个样的很强烈的逼迫，甚至要被杀他的时候，像我们在第十三章所看到的，保罗是被人家拿石头打的打死了，他又复活之后他才离开。也说保罗的观点是，我不会很轻易就让步的，我只要能够继续传我就继续传。但是弟兄不是哈，我们发现到弟兄很爱惜神的工人，他们会顾念工人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描写法，实际上你我们在第九章，你可以翻到第九章，保罗当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当时的流氓啊，这个犹太人想要杀保罗，结果呢也是弟兄知道了，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不是保罗要走，也是弟兄送他走。你会发现他路加故意的描写法，重复的在强调。有时候保罗的性质真的是很强烈的一个性质，他的个性很强，他认为我应该坚持，我就是要走，没有。所以说神已经让他干到已经实在是不得不了啊，要走了，那他才走，不然他就是一定要坚持。但是弟兄就是走吧，还有机会了，还有机会。所以路加他没有评论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没有。保罗好像也没有反对弟兄把他送走，没有坚持，但是绝对不是保罗，很明显的，这里他故意用不是保罗自己要走啊，但是保罗他还是接受弟兄，所以表示说，在面对危难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了。福音总是为了要福音的缘故，有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时机，不同的来对待。工人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如何破过神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就做那一份，那怎么样做实际上没有一定的准则，但是就是为了基督的福音坚持到底，这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好，我们来看十七章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字句。在第三二节里面谈到保罗是按照他的素常的规矩，然后他就在三个安息日进去里面跟他们辩论。谈到素常的规矩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一种习惯。这样的习惯在路加第四章第十六节也谈到，耶稣是按照他的习惯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到会堂里面去聚会。我昨天特别看了一个作者，他在描写这个素常这个字，他强调说保罗绝对不是在守安息日的，就如同耶稣也不是在守安息日的。经文这里不是在强调保罗守安息日，因为这个素常只是一个他的生活习惯，哎，他就是你就是说安息日到了他就习惯就是安息日，在安息日去聚会。那我都不晓得说那保罗的素常习惯有没有在礼拜天去聚会，没有，保罗并没有按素常在礼拜天聚会，耶稣也没有按着素常他们在礼拜天聚会。因为所谓的习惯这个词非常的一种，它是一个表示长久来从小被教导和他们接受这种方式他们来做。如果这个生活习惯并不违背神的话，实际上作者一再的强调这样的习惯是好的。也就是保罗他会强调说，你们要遵守使徒的传统，使徒传统就是跟这里的习惯是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如果这一个传统是符合神的，这是美好的传统。但是我们发现到耶稣反对是什么？犹太人那个不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不断的会看到耶稣一直说你们的传统怎么样，你们的传统怎么样，表示那些是不好的传统，违背了神真正话语的意思。 那就要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是虎儿是好的，这个就是表示他是虎儿神的律法要求的习惯，他就应该这样去做。所以保罗从这个习惯的词，实际上我们在谈到女人蒙头的时候，保罗也很类似的这样的语法来吩咐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他也是这样讲，表示这个不能够说因为这个字是习惯就是跟神的话没有关系，不是的，它是一个符合神律法的规定。然后我们看到他是一连三个安息，他在本着圣经来跟他们辩论。辩论这个字它是一个第一次的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透过一个话语，透过话语辩论这个字，辩论这个原来是透过话语，也就是你要用跟他说，你跟他说，透过话来跟他们说，这个叫辩论。然后他是从圣经，有本的圣经，圣经是什么？旧约。也就保罗他们是从来是本着旧约圣经在谈论耶稣基督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发现到今天所谓的外邦的基督教会都是本着什么？本着新约，他们从来不去本着旧约在谈论到底神的启示是什么，而都是本着新约说，哎，新约在讲什么。我们发现到我们跟第一世纪的时候的福音工作者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在谈到说，他第三节他们就讲了一个，我们和本把它翻译是说讲解陈明，这是两个字，讲解这个字原来是打开开路，把一个路打开。我们前面有谈到说主打开尼利亚的心，主打开什么监狱的门。这里呢保罗是把这个圣经打开，然后呢陈明这个字很有趣，就像说我把这本书这本圣经我把它打开，然后呢放上去，放在前面，陈明就是把它摆到前面摆上去。所以把东西打开放在你的面前，表示说我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个，你就看圣经吧，圣经这个字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去说，什么启示透过功能它怎么样来解释什么话，就是打开摆上。所以这两个字我们就翻作我把它翻作是说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打开这个字，它衍生出一种讲解，就希腊来讲它是一种讲解，也就是它本来有时候这些东西你不了你不知道，然后把它打开之后你看到了，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个，因为如果你不打开的话它是关着，你打开了才看到原来里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它就换作讲解。第二个那个摆上去，摆上这个字原来是它有摆上这个字，它延伸出一种把它解释讲明解释或是表明这个是希腊人的一种用法，喜欢用法，习惯用法。所以这两个是等同，是从同意用不同的词来讲相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保罗他是不断的用圣经不断的让他解释，把他陈明到底圣经谈到的这位基督是怎么样一个基督。为什么我们都一直在讲说保罗他们都在传基督，为什么要强调基督？因为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最大的盼望是什么？神的国来到，神国。那神国怎么来到呢？他们知道一定要透过那一位弥赛亚把神国带到。那到底谁是弥赛亚？ 所以保罗他就要，保罗跟彼得他们就要讲弥赛亚到底是谁啊，怎么证明谁是弥赛亚。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的人都讲他是基督，在回应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自认说他是基督。那耶稣借此他也知道有很多人在称他是基督，那别人也称他是基督，所以怎么证明他是基督呢？所以他就用两个方面想，基督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受害，第二个从死里面复活。这样的词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从马太、从马可福音书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强调，耶稣在强调说他必须受难，他也必须第三天复活，来证明他是那一位基督。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如果他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他就不是那一个基督。保罗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所传的，而耶稣基督也深深的证明了，那他就要传这一个基督。但是这样的讲法不是只有耶稣自己说就算了，也不是保罗说的就算了，而是要怎么样，回到圣经，还是要回到圣经。你耶稣基督证明说啊，你是死啊，你是复活，你是受难者，你怎么证明你要这样做呢？那就回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所以我们发觉到保罗他在这里的传福音的工作，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回到这个第十一节，这里的谈到的是皮提亚的这个人，他们很热忱的，很愿意全心全意的来接受这个道，接受保罗所传讲的。他怎么样的接受法？其实后面说的这一句话是用一个分词法来解释他们的接受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的。也就是这个皮提亚人，他们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透过他们天天来查考圣经。查考这个字是由一个重复的来审断、来判断，也就是他们重复来判断到底圣经所记载的跟保罗所记载的、所讲的解释有没有冲突。所以后面会谈到说要看这个事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保罗你所讲的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重复的，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它这个字原来是不断的重复的，你说你所讲的是每一个都一样的，那我们才接受这个道。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想透过爱慕神的道的人，他们都会不断的要从神的话里面很真实的在每一个经文的上面，他们确实不断的去重复判断。每一个人的解释法可能都不会一样，我们要从每一个人的解释的里面去听，去好好去审断到底这个合不合理，到底前后你前后的解释有没有相符，有没有矛盾，你前后的解释是不是按着正义，而不是你个人的观点的一个强加解释。因为解释有很多种，我们不知道到每这个的解释有这样的标准，那个的解释有那样的标准，但是你只能够把它重复的审判，不要只一次就好，不要只看一个，或是看一段，或是看一篇文章啊就接受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我想这里皮利亚的人，他路加要故意去强调，他们是再三的判断，没有再三的判断，只说一次两次，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想路加在第十七章到第这一段的里面，他谈到两段的遭遇相同的词句， 然后再表明福音今天它的内涵是什么，就是来谈到旧约圣经跟耶稣基督的符合，然后透过这个东西就会造成被人家攻击。很奇怪，只要你讲的是符合圣经的，你一定就会遭受攻击。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跟我们强调这一点。那保罗透过这样的被人家攻击污蔑之后呢，哎，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保罗对当时攻击的人，他能够说他就说，他不能够说他就沉默。所以他被人家打就打了，他也不会去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为什么要关我，他保罗从来不这样讲。但是保罗有一点很重要，他对当时的罗马政府的秩序要求，他从来不去反抗。保罗从来不去反抗的，他不会去反抗政府说你今天政府讲的不好，政府做的不对，他把这些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我想这一点跟今天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状况确实有很多不一样。我们的现在的人太喜欢对那个不符合你自己心中公义的事情就马上反对，马上发言，马上攻击，马上就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我想路加为什么来描写神的仆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是默默地承受这一些逼迫，他把这些事情交在神的手中。那神，我想神也看到保罗他们的工作，神确实是跟神的仆人是同在的，他没有忘记他们。那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谈到保罗他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家驱赶，他有时候不得不，他不是他有时候他真的不愿意，但是他不被人家驱赶，驱赶到一个来到一个雅典这个地方。我们下次来看雅典他保罗所讲的福音的内容，荣耀归在神面前。